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在拉斯维加斯川普大厦前发生一宗特斯拉 Cybertruck 爆炸案件。礼拜四，美国陆军证实制造爆炸的疑犯是一名陆军特种部队现役军人，他已在爆炸中身亡。据美国陆军称，现役陆贝雷姆军人马修利弗斯伯格已经在陆军服役19年。陆贝雷姆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负责执行突击作战，攻击敌方关键目标，进行敌后执行侦察任务，以及训练外国军队。弗利斯伯格曾经在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斗高峰期服役，并多次执行战斗部署任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与联邦和州调查人员合作。这宗爆炸案和几个钟头前新奥尔良发生的恐袭事件有相似之处。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联邦当局正在调查两宗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出租车公司 Tulu 在礼拜三确认，这两宗事件中使用的汽车都是由他们的汽车租赁服务平台租来的。但 FBI 官员礼拜四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两宗事件有关联。日前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新年元旦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几乎进行了一次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两处城区的建筑物损坏。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各地区出动了111架无人机，乌克兰军队击落了其中的63架。乌军表示，另外46架因电子干扰而坠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谈到这次袭击时话，即使是在新年除夕，俄罗斯关心的亦只是如何伤害乌克兰。泽连斯基礼拜二在向全国发表新年前夕讲话时话，乌克兰将尽一切努力在新的一年里面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同样在元旦当日，乌克兰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由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停止过境乌克兰领土输送俄罗斯天然气。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发表声明说，我们关闭了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这个是一个历史性事件。美国财政部这个礼拜早前证实，中共黑客入侵了该部门，并窃取了文件。礼拜三，美国官员进一步向媒体透露，中共黑客入侵了财政部管理经济制裁的办公室。华盛顿邮报引述不知名的美国官员的讲法表示，黑客入侵了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金融研究办公室，同时亦攻击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办公室。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机构，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美国官员认为，中共最希望窃取的是美方考虑实施金融制裁的中国实体名单。现任和前任官员话俾华邮知，即使是非机密文件，对中共这样的竞争对手来讲亦可能非常有用，特别是对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入侵可能会导致有关政府制裁审议的敏感信息泄露。在指定一个目标之前，该办公室会编制一份行政记录，说明所收集的证据符合了哪些法规或监管标准。礼拜三，南韩被弹劾总统尹锡悦的高级助手集体提出辞职，但是代理总统崔尚默表示不会接受他们的辞职。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尹锡悦的首席幕僚、政策首席、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外事和安全特别顾问，所有其他高级秘书都提出辞职。崔尚默表示，他不会接受他们的辞职，因为目前的优先事项是专注于改善经济和稳定国家事务。此前一日，他批准两名新法官进入将决定是否弹劾尹锡悦的宪法法院。南韩宪法法院的法官原本只有6人，根据南韩法律， 对总统的弹劾需要至少6名宪法法院法官的同意。如果法官的人数增加，这个意味着达到6名法官要求的难度会减少。尹锡悦的执政党人民力量党批评崔尚默的决定是教条主义的，缺乏充分的协商。尹锡悦的办公室对崔尚默的决定表示遗憾。12月25号，阿塞拜疆航空公司一架班机在飞往俄罗斯南部格罗兹尼途中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中，最终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坠毁。最新报道指出，一些中国的航空公司因此避开飞越俄罗斯南部空域。南华早报礼拜四报道，根据 Flytrader 24的跟踪数据，自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发生坠机事件以来，乌鲁木齐和格鲁吉亚首都大比利斯之间的航班一直是绕过俄罗斯西南部达吉斯地区飞行。由12月26号以来，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营运的航班在穿越里海后经阿塞拜疆飞入格鲁吉亚领空，并沿着原路线返回。中国南方航空由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飞往中国广州的航班亦都出现了变化。不过总的来讲，大多数中国航空公司仍然继续使用原有穿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线，尤其是飞往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航线。由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是少数仍然使用俄罗斯领空进行民航飞行的国家之一。
礼拜四，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利兹·切利成为20名总统公民奖章获得者之一。他因为强烈批评后任总统川普和他部分盟友而与共和党分道扬镳。白宫在宣布得奖者名单时表示，该奖章专门颁给为国家或同袍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公民。切利曾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曾担任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去年10月，切利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一起呼吁美国人在大选中抵制川普。据报道，拜登正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赦免措施，以保护他免受下届政府的报复。民主党议员汤普森是1月6号事件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亦被拜登颁授总统公民奖章。其他得奖者包括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奋斗的律师博纳托，以及婚姻平权运动领袖、律师兼活动家沃尔夫森等。拜登亦向退伍军人、医疗保健倡导者、前立法者以及前 NBA 职业篮球运动员颁发奖章。礼拜四，美国商务表示，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正考虑制定新规，限制或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在美国境内使用。商务部正寻求公众意见，截止日期是3月4号。该部指出，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可能令对手能够远端存取和操纵这些设备，从而暴露美国的敏感信息。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主要由中国产品主导。商务部长雷蒙多之前曾表示，可能实施类似禁止中国车辆进入美国的限制措施，重点放在搭载中国和俄罗斯设备、晶片和软件的无人机上。他去年11月告诉路透社知，他希望在今年1月20号之前敲定针对中国车辆的限制规定。去年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打击中国无人机，拜登总统12月签署法律，可能禁止大疆创新科技和导通智能继续在美国销售无人机。最近德国总理热门候选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表示，他支持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进行自由贸易协议的新谈判。在礼拜四刊登的采访中，梅尔茨对德新社表示，欧洲经济会在川普任内面临严峻挑战，但德国和欧洲的应对措施应该是恢复竞争力，而不是征收关税。 莫伊切话：我哋同美国之间需要一个积极嘅议程，令美国同欧洲消费者都可以受益。一个新嘅欧洲美国联合自由贸易倡议可以防止关税嘅危机不断上升。川普将会在1月20号就职，在总统选举期间，他曾表示会对欧盟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个可能对已经滞后的德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而德国将会在2月23号举行联邦议院的选举。目前保守派领袖莫尔茨在德国多项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他如果当选总理，复苏德国的经济将是他最首要的任务之一。礼拜四，菲律宾警方表示，该国渔民发现了一艘无人潜艇器疑似中共的监控装置。菲律宾警方表示，三名渔民在距离该国中部海岸大约9公里的地方捕捞到这个水下设备。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无人潜艇器是黄色的，上面标有 HY119 字样，长度大约2米，呈鱼雷状，有尾翼。当地警方表示，根据对公开来源信息的研究， HY119 是一种中国的水下导航和信息系统，配备了天线和可用于观察的摄像头，可以用来监视和侦察。警方认为这个发现意味着存在的国家安全隐患，已经将该设备移交给菲律宾海军进行研究。国际海事观察员鲍威尔对菲律宾星报表示，这个无人潜航器可能用来检查菲律宾的水下地形，目的是军事用途，包括可能在菲律宾水域部署潜艇。他说，如果这个是一架中国的潜航器，他表明了中国对菲律宾内群岛水域的兴趣已经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日前，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2025年至2027年被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当局将针对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更多服务。中共卫健委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设立精神卫生热线电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区域性精神卫生中心，仲积极发展精神卫生领域的临床重点专科，到2025年全国每个地方至少有一间医院提供精神和睡眠障碍门诊服务。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严重恶化，失业人数飙升，导致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尤其过去一年，中国很多地方频繁发生各种暴力事件，有持刀行凶，有揸车撞人，还有公安机关将正常人混入精神病医院。这个引起了社会舆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中国14亿人口里面，有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大约4100万人患有焦虑症。虽然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暴力犯罪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类数据被广泛视为是经过中共当局修饰过的虚假数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